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28集。失联30多个小时之后，妙音和舒彻得以重新面对面。此刻宁明回到自己房间，进屋之后，他习惯性地向窗外瞥了一眼，立刻被妙音和舒彻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相对而立的场面惊呆了。他扑到窗口，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个人的动向。
还没吃东西吗？赶紧趁着吃点。
舒彻把纸袋往前一送，同时在心里自我合理解释了刚才的男孩之所以站在妙音门外，应该就是一个送餐小哥吧。妙莹顺理成章地以为这是舒彻带给她的食物袋，接过去。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爸查遍了全市酒店旅馆的入住登记。
妙莹明白了舒彻突然出现的来历。
进来吧。
舒彻迈步走进房间，房门在他身后合上。关闭的妙莹房门让宁明坐立不安，抓耳挠腮。对那扇门里，妙莹面对舒彻的艰难处境，她充满担忧却无能为力。进屋之后，舒彻先给程伟发去了一条语音微信。
程叔叔，我到汽车旅馆了，已经见到妙莹，她没事，稍晚一点我们一起回去。
放下手机，他不想和她多绕一秒钟圈子。
从昨天一早失踪到现在，这一天多时间，你都在这里吗？
妙莹点头确认。
你在逃避我？
所有人。
如果我不来，你还要在这里藏多久？
不知道。
你躲在这里是逃避结婚，还是在想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解释才好？
都有。
我想了一天一夜，百思不解，之前你一秒钟拒绝结婚的迹象都没有，为什么会在注册当天突然当落跑新娘？
我很难向你说清。
那也必须说清，我不见得能接受，但我至少有权利要一个合乎逻辑能够理解的理由。
你爸妈反对有他们的道理，我们选择现在结婚时间不太合适。
什么时间合适？
可能再过几年，等我们生活事业都稳定下来，他们双方都能够接受时。我都看到了，你妈同意的那么勉强，尤其是你爸，直到最后都没有说出一句祝福。我不希望结婚这样一件本来皆大欢喜的事情变成双方的芥蒂和不快，我不想要一个不被你父母祝福的婚礼。
就因为这个原因？
舒彻的表情写满了怀疑和不信。
其实我爸也不同意咱们现在结婚，虽然他嘴上一直说支持祝福，但背后也表示过反对，也认为我们现在结婚过于仓促。
那他为什么不当着我的面说不同意？
他尊重我们的决定，不想过多干涉。
你爸是希望你有一个花费上百万的盛大婚礼，昭告天下，人尽皆知，那样才符合几十亿资产的程家女儿出嫁的规格吧，才不辱没你伟业继承人的高贵身份吧。
妙莹当然能够听出舒彻的讥讽之意。
就算他这样想也没有什么错。
难道结婚成了我一个人的意愿？你被我感情绑架了是吗？
妙莹激烈否认。
不是，我是心甘情愿嫁给你，这一天我和你一样也等了好多年。
那你为什么要在注册当天逃婚？你告诉我，前一天前一晚你去哪儿了？发生过什么事情？
妙莹当然不能说出程伟带他会见鲁尼斯特朗以及父亲和自己的谈话。
什么也没发生，我哪儿也没去，一直在家。
然后第二天一早，你平静地吃完早餐，幸福地前往市政厅，不告而别，从所有人视线里消失。你是不是在隐瞒什么？
我没有。
那为什么这天以前 你一丝一毫不想结婚的迹象都没有流露过。
对不起，我挑了一个最不合适的时机，用了最不合适的方式。
现在又给我一个最虚弱无力的理由。妙音的眼里充满了委屈的泪水。
淑彻，无论我这次处理得多么糟糕，多么让你失望，请你千万不要怀疑我对你的感情。
是吗？淑彻的反问里透着一股冷酷的平静。
我可能因为任何原因从婚礼注册处走掉，但绝对不是因为爱你不够。
但是无论此刻妙莹多么悲伤，都软化不了淑彻的冷漠。跟我回去吧。淑彻的命令让妙莹难以置信，抬眼望向他，以为自己得到了他温暖的接纳，但随即就被更疏远的寒意冻结。我绝不会再逼你结一次婚。妙莹跟在淑彻身后，一前一后走出房间，离开汽车旅馆的时候，宁明就躲在他的房间窗后，眼睁睁地看着。妙莹回到他自己的环境里去了，身边是爱人和亲人，可宁明却对他的处境牵肠挂肚。他也许需要一处没有压力的所在和一份沉默的陪护，可他现在却爱莫能助。宁明跌坐在床上，没有人需要他时刻盯着了，这让他怅然若失。打开手机，屏幕上显示出妙莹的坐标位置在移动，正一步一步远离汽车旅馆，远离他。舒彻全程一言不发，妙莹几次扭头望向他，希望得到哪怕一个眼神的回应，每次希望都落空，他甚至不看他一眼。舒彻把车开到程家别墅，妙莹解开安全带，正准备下车，见他不熄灭发动机，纹丝不动，毫无和他一起进门之意。
你不下车吗？
我只是送你回家。
你没打算和我一起进去？
我想我不在场，你和你爸说话更方便。
那你要去哪儿？
回我自己那儿。
我呢？
舒彻这才转头望向他。你不是需要一个我不在的空间吗？时刻面对我，你不觉得难受有压力吗？妙莹明白了，这是他拒绝和他共处一室，把他送回娘家的节奏，自嘲苦笑。
谢谢你为我着想，淑彻，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你比我更是。我知道这很难，但我向你保证，你和我之间什么都没有变。我希望我们还和从前一样。
你觉得在你从婚姻注册处走掉以后，我们还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没心没肺的和从前一样吗？妙莹早就知道他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希望舒彻迅速原谅他从婚礼上落跑，更不能指望他们之间不会因此留下一丝一毫的伤痕。程伟迎到门口，看到了妙莹沉默的归来，也看到了舒彻沉默的离去。他呵护着女儿走进家门，小心翼翼地观察她的神情，不轻易发问。程然追着妙莹问道，姐，舒彻怎么不进来啊？
他走了。
一会儿还来接你吗？妙莹摇头否定。你俩这是冷战的节奏啊？妙莹沉默不答。程然百无禁忌连环追问，姐，你什么情况呀？你前四分之一伪光正的人生，开天辟地第一次不靠谱，就在自己婚礼上当落跑新娘，哎，到底为什么？程伟训斥儿子，就你那从来没有靠谱过的人生，有什么资格说你姐不靠谱？爸，如果评论者必须有被评价者的成就才有评论资格，世界上就没有舆论监督了。姐，你是不是移情别恋了？妙莹摇头否认。那除了这个，还能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别瞎猜了，不关任何人的事儿，就是我心里不确定。
程伟命令儿子，别纠缠你姐了，让她安静待着，不要给她增加心理负担。姐，我没有道德谴责你，只是想探究你反常行为发生的原因。
这是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命题，在你内心深处是不是潜伏着一种不自知的对一切正确的东西无因的反抗心理？这是不是你对长期伪光正的自我的一种厌倦和逆反？
你慢慢研究，我上楼睡觉去了。
妙莹筋疲力尽，起身上楼去了。诚然追到楼梯口，还继续分析。这是我这学期心理课的课题，每个自我里都藏着一个逆反的自我。程伟走到儿子身后，揶揄他：为什么你对从来不靠谱的自我就没有一丝厌倦，没有一丝逆反，让我也惊喜惊喜呢？为什么你在让我失望这件事情上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
我在研究学术的时候，老爸，你在做什么？
我也在研究学术。
程伟总算在嘴皮子上赢了诚然一回。虽然妙莹回家了，但是不见其人不闻其声的失联状态仍然在持续，连晚饭也被他拒绝。陈伟用托盘端着两盘炒菜和一碗米饭，来到女儿卧室外，敲响了她的房门。敲了很久，妙莹才把门打开。她走进卧室，把托盘放在桌上。
无论如何吃一点儿，你这样我很担心。
陈伟凝视女儿，怀着感激和怜惜。
妙莹，爸爸很抱歉，也很自责。
妙莹的喉咙哽咽了一下，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委屈被父亲的一句致歉勾起，漫上心头，泛滥成灾。
我让你受委屈了。
妙莹摇头。
舒彻有没有为难你？
妙莹再摇头。
那今天他把你送回来是？
因为我想了一天一夜，还是给不了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时间可以淡化一切，
但裂痕一旦有了，恐怕永远会留在那儿。
陈伟词穷，无力安慰妙莹，因为女儿说的是他早已预见到的。妙莹突然发问：
爸，你和舒伯伯之间不仅仅是他帮您获得市政府竞标的友谊那么简单吧？
你要问什么？你认为还有什么？
比如利益。
陈伟懂了，他明白女儿问的是什么。妙莹想明确了解的是陈伟和舒望如何交换和捆绑的利益。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感情和利益从来无法割裂，两者一旦被割裂，我们用什么表达感情呢？
妙莹立刻听懂了父亲的回答，虽然隐晦，但陈伟毫不回避地承认了他和舒望之间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他的心往下一沉。
我不敢想，如果有一天舒彻知道这一切。
他知道会怎样？
我不知道，但至少他会怀疑这些都是你蓄谋已久、步步为营的计划，会怀疑我从头到尾都知情，甚至怀疑我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然后，他会认为我们的爱情不再纯粹，或者从来没有纯粹过。
妙莹，我同意爱情因纯粹而美好，但纯粹的好处仅此而已，任何纯粹都无法永恒，唯有利益可以长久。一段感情要想天长地久，从来不是靠它有多纯粹，而是靠双方的利益互惠有多牢固，有没有使相爱的两个人各自利益最大化。这个道理你早晚会懂，舒彻也早晚要懂。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大浪淘沙，最后留在身边的都不是纯粹的感情，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体。爱情是经不起诱惑和考验的东西，现在让你幸福的纯粹，以后可能就是让你痛苦的幻灭。但是把你和他系于一线，无法分离，让你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只有利益。
你说这些是让我认同和接受利益交换的爱情婚姻吗？
我是想让你明白，我和舒望，我们两家之间的利益联系，非但不会玷污你们此刻爱情的纯粹和美好， 反而会将你和舒彻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成为保证你们婚姻牢固不可撼动的安全绳。
如果爱不纯粹了，捆绑即使再牢固又有什么意义？
我并不要你现在赞同我，但有一天你会认同我今天说的话。
爸，我累了。
你好好睡一觉。陈伟走到门口，又回身说道，苗莹，爸爸欠你一个婚礼。妙莹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苦笑。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那个婚礼。
在陈伟安慰女儿的同时，舒妈劝慰儿子的努力也在进行。她做了锅卧料鸡蛋加了蔬菜的方便面，热腾腾的放在舒彻面前。
妙莹不在这两天啊，你这儿啊又成了单身狗窝了，除了方便面什么东西都找不着。来，赶紧趁热吃了，一会儿坨了。
舒彻并不拒绝，他狼吞虎咽，饿了很久的样子。舒妈心里泛起了对儿子无限的怜惜，也包含着巨大的歉意。
我要不来，你还能把自己饿死不成？慢点吃，明天啊去把妙莹接回来。
舒彻吃面的动作突然停顿，
我们需要分开冷静一段。
你要惩罚人家多久？
这不是惩罚，我想要一个我能理解的他的逃婚理由，这要求过分吗？
舒妈无言以对，她理解妙莹的为难，同时也理解儿子的执拗。
妈。
嗯，
你们有没有瞒着我，给妙莹施加过压力？尤其是我爸，他有没有要求妙莹不和我结婚？
舒妈极力掩饰内心的虚弱，坚决否认。
没有，当然没有。你爸不同意就会当面和你说，怎么会背后强迫妙莹呢？
舒彻直视母亲的双眼。
真没有吗？
真的没有。
我完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会让他一夜变卦，让他从和我一样渴望着结婚，到突然就变成了落跑新娘。我感觉在注册前一天前一晚似乎发生过什么事情，猝不及防地改变了他。
你问过妙莹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说什么也没发生，但我总感觉他对我有所隐瞒，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无法面对我，才不得不逃避。这两天的妙莹，突然让我觉得我对他，从来没有这么陌生过。
舒彻，妈是女人，男人呢才讲逻辑，女人都是情感动物，我们经常会产生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你要给妙莹一些时间和空间，让她自己去消化。我也从来丝毫不怀疑她对你的感情。说到底，结婚延期不是什么关乎原则的事情，你一个男孩子别那么矫情，搞得自己受了多大伤害似的。啊，赶紧把妙莹接回来，你俩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拒绝结婚难道是件不值得追究的小事儿？我想要个解释，难道就是矫情吗？
舒彻和妙莹的关系就此陷入了困局。夭折的婚礼让宁宁向自己的感情进行遗体告别的原计划告吹，拖延了她闪电来美再闪电回国的脚步。但这个突变却是宁宁的梦寐以求，她毫不犹豫地取消了原定的回程机票，留在美国。虽然并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这几天的斯坦福和没有舒彻相伴的妙莹，让宁宁重回四年清华岁月。每天他按图索骥追逐手机上的妙莹定位，出现在每一处他在的地方，和他在一个教室听课，在一间餐厅吃饭，一起坐在湖边呼吸同一平方米的空气，走一样的路，做一样的事。宁宁比妙莹自己更加清楚他每天的行动和每天的情绪，
他发现妙莹就是自己的兴奋剂，只要见到她，她就春风拂面。也是这几天让宁宁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四年无果的暗恋，为什么自己竟然从来都不觉得苦涩？因为不是妙莹需要她，而是她需要妙莹。即使是不为她所知的暗恋，也是温润她情感的水，也是照亮她人生的光。宁宁开始思索自己的生命到底需要什么，为什么如眼下一样在无望的爱情里动荡，在她的感觉里竟胜却平淡安定无数。只有深夜一个人回到汽车旅馆，面对每天需要支付的住宿费用和急剧萎缩的存款，宁宁才会恍然惊觉，白天是一场幻象，美国和斯坦福是他不敢妄想之地，妙莹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生活。但是第二天太阳升起，他打开手机，依然义无反顾地走进幻境。